在第五节的时候，你很明显根据羊的经历和他的背景，刚刚好说出我们基督徒的四个阶段。那这个四个阶段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像宾诺伊师母所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宾诺伊师母乃是从他的感觉里面来说的，而且当他读圣经的时候，的的确确他也能够在每一段里面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如果你去读那篇文章，并不很长的，根本是很短的。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是有一本叫《由死亡得生命》，但是后面有一段就是这样的 一篇东西。我相信对镜子呢很有很有帮助。但是让我们记得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当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发现二节到第五节刚好是代表像灵命系统那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属灵东西不是像科学一样像切豆腐一样不能的，所以我们只能大概是这样。但是只要紧你读四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的确能看见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和第四层。那么第二呢，我相信要提起一点，就是从前我的观念里面觉得说，如果你要追求的话，好像我们一辈子啊可以把我们一生分作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第一层，第二个阶段第二层，第三个阶段第三层，第四个阶段第四层，等到我们要见主的时候就第四层，或者某某弟兄某某神的仆人应该是第四层。那有一天主开我的眼睛，发现我相信就是你读宾诺伊师母的东西里面也有这样的思想，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这个方式。不错，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那个乃是在我们属灵生命在一个层生命程度里面圣灵对我们的带领。等到你顺服他，你长大了以后，圣灵要把你带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又是经过这个事情。所以不是说你现在刚刚得救了，就祷告得答应的功课，然后以后再也不要，再也不要了，不需要，因为后来你超脱了，或者后来成熟了，根本性也不需要祷告了，好像主就能听了，不是这样，弟兄，这是我们受了，这是我们自我自迷着迷的缘故。我们知道刚刚得救，我们要学的功课，祷告得答应，到了我们年老，还是需要祷告得答应。刚刚得救，你每次来到主面前，你需要靠着主的宝血来到主的面前，你就得救了不知道多少年，还得需要有主的宝血。有的弟兄姊妹得救了好几年，连血都不提，连主的宝血都不提，我很害怕。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进步到一个地步到后来不需要死，你就要连那个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神如何叫他从罪人变成变成圣人，不要忘记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在钱币上要读诗篇五十一篇，那是大卫犯罪后写的诗篇。而且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要去的时候，他还记得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过蒙了主的恩典。所以怎么可能一个人可以进步到一个时候连祷血都不要了，连祷告的时候都不再提说主啊，那因着你的祷血我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像该隐一样大摇大摆地来到神面前，好像从来所以好从来事情都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该隐所以不蒙悦纳，就是因为他犯了罪还嬉皮笑脸来到神面前，没有感觉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十字架的故事永远是古老的十字架故事，我们永远要高举古老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永远不会进步。所以不要害怕弟兄们，如果人说你的老古董，不要害怕，我们没有新东西，在十字架这边上不可能有新东西，你怎么得救你怎么进步也不会进步到另外一个十字架。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头一天你我是罪人，末了的一天你我还是罪人，然而我们蒙了怜悯，然而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都是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你看见我们经过这四层不错，但是呢主要另外生命长大了以后我们还要经过这四层，好像是没有止境的一样。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春夏秋冬给我们看，经过春天，经过夏天，经过秋天，经过冬天， 好像现在带回羊圈里面，羊能够说现在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是不是就完了呢？感谢主，春天又来，夏天又经过了，又来秋天了，又来冬天了，牧人又带领我们经过春天、秋天、夏天、夏天、秋天的冬天。所以难怪大卫能说，在我一生许多的日子里面，那是多数的，那个春天是多数的，那个秋天是多数的，那个冬天也是多数的。所以感谢主，弟兄们，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我们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一面我们要追求生命的长进，灵命的长进，从一层到另外一层，再到一层，再到一层。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说我们就登峰造极，不是说我们一步登天了，没有这件事。主，我们需要一生的年月来去让牧人带领我们从春夏秋冬，再经过春夏秋冬，一直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完全满足为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诗篇二十三篇要给我们看见。很可惜我们的时间没有，我想很快的点一下，我们下一次要继续。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在救主。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就是复兴城。否则你为什么需要复兴？所以这就是复兴城里面所说的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患。这个路乃是十字架的道。因为我们说过了，二十二篇给我们看见哥哥他神，三十四篇给我们看见神的神。如何能够达到荣耀呢？如果能够有冠冕呢？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当中所有的乃是那个神灵的幽谷。所以乃是先卑微后得的荣耀，这个道路明明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看见这是十字架的。然后到了第五节，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呢是桌子，那个桌子是个诗意的写法，乃是指说这个牧人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地说的。那个整块一块高地啊，在神的眼光中像一个桌子一样，那神要在上面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这就是说神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这就是丁威师母所说的升天的城，与主一同升，与基督一同升天。那不止这样，因为是在升天的境界里面，所以有征战。你为我摆，你在仇敌的面前为我摆祭，你在我仇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所以这里有敌人，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果然就是像丁威师母所说的征战城。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短短的这四节圣经，就把我们一生的路，把我们一生成长的过程替我们描写。但是弟兄姊妹，从下一次开始，我们要就着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话，就着羊的背景和羊的经历，我们来看我们怎么从一层到另外一层。所以我们只借丁威师母那个话，只借的那个话灵命四层，我们只借几句话，但是你里面的内容呢，我们让主自己的话来让告诉我们，让我们更清楚。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基督如何从一层达到一层，再达到另外一层。我相信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下一次开始，我们能进到这个每一层的仔细的描写里面，让我们能看就是如何把我们从一步带到另外一步，一直等到与他完全连接为止。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主救我们不光让我们得救而已，我们从门进来不光得救，不光是来到父面前，不光是归于一个灵魂的牧人，乃是要出入得草席，我们能找到草场。不止这样，主给我们羊，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让羊得到生命更丰盛，这样我们就能够有属灵的长进，从幼稚经过成长，再达到成熟，最后终于长成。所以求主用这一段的圣经再来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去到草场一样。等一等，你会发现当我们读完这诗篇以后，你看见圣灵的描写何等的细腻，他用羊来比喻我们，每一个经过都是非常细腻的，都能说出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所要经过。我想这个对我们应该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存着温习的心情， 我们一同来读诗篇二十三篇。如果愿意的话，弟兄们，当然回去的时候，我们也能常常把这个诗篇读了。如果可能的话，能把它背了，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儿子，今天为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救赎，成为我们的救主。亲爱的主，我们非常感谢你，你为我舍命，我奉了你的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靠着你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来到父亲面前。亲爱的主，我们非常感谢你，你的一生能够让我们，一生一世以恩惠慈爱的待着我们。我们今天因着你救恩，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常常把我们能够带到操场之地，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给我们安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就领甘东大卫写的这篇诗篇，在我们里面来对我们一切的验证。我们正是说阿门，阿门。因为在我们身上确确实实这样的经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因为得到你的养护，我们就不可以缺乏。亲爱的主，你把你自己都已经赏给我们。做了我们的生命，生生世世的要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所以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样的你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境地，好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更多享受你给我们丰富。我们把以后的聚会能够再交在主的手中，感谢着你这话语再来提醒我们，不是叫我们来更伤心，而是叫我们在主面前得到生命的供应，也叫我们能够受到感动，叫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境地，好叫父亲在我们身上一些喝种，叫父亲心里能够心满意足。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十节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再者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我再重复刚才我们所读两节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了需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再回到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这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这是我们永远不会疲倦的诗篇。这诗篇一直提醒我们，是你看顾我们，是你牧养我们，而且是牧养我们直到如今的时候。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当我们一同聚在你面前读这一章诗篇的时候，我们的主把我们再次带到你的草场，让我们再次想起我们实在是你草场上的羊。但愿在这里羊的故事和经历就说出我们的故事和经历。就当我们回顾回想你在我们一生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但愿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真是像玛利亚坐在你脚前一样，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纪念我们在座也许有人还没有得救，也许还没有人从这个羊的门里面进入，我们主，我们求你提醒他们，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当然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说到羊和牧人的故事的时候，虽然是对蒙恩得救的人说的，虽然我们在那回忆我们得救的故事，但是当我们在这诉说的时候，
虽然坐在这里还没有得救，还没有接受你做救主的人，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话来提醒他们，他们真是像我们从前一样，都像羊走迷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亲身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原来像羊走迷一样，但是主，因着你自己的救恩，就叫我们能够归于一个灵魂的牧人和一个灵魂的监督。所以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能来诉说这个可爱的故事，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请你圣灵做荣耀的工作，不止在信的人里面，也在不信的人里面，主做你自己的工作，提醒我们，再去提醒我们，原来是没有牧人的，但是我们今天却接受你做我们的牧人，是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神，做了我们一生的牧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我们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要借着诗篇二十三篇来看我们在主面前如何接受这个牧人的带领，他如何做春夏秋冬，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到他自己所要我们带到的，他所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发现二节三节是说到春天的故事，四节是说到夏天的故事，五节说到秋天的故事，六节说到冬天所发生的故事。大卫是借着羊的经历来说出我们的经历，特别是今天我们跟随主，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做了我们的牧人。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我们没有缺乏，但是我们又问说我们的神有没有缺乏，我们没有缺乏因为我们满足，我们要问说我们的神满足了吗，神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就要当牧人带领群羊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计划，他要把羊带到某一种的境界。今天我们的主也是要把我们带到某一种的境界。所以感谢主，诗篇二十三篇就这样的一篇诗篇，第一节是个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第六节是那个把，结果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都能够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也看见过二十二篇是说到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为我们开了门，结果我们就进来了，得以来到父的面前，结果我们就能够出入得草食，这样我们就从我们牧人那里就得个生命，因为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得更丰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停留在出入得草吃的阶段，我们不错在那里得着生命，但那个生命还要更丰盛。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发现第二节接着下面就是第三节，第三节应该是告诉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第四节也是更丰盛的生命，第五节也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会发现第二节到第五节刚好是说出那个基督徒属灵经历里面的四个阶层、四个阶段，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高，一个阶段比另外一个阶段更丰富。因为主来了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能够对于诗篇二十三篇有更深的认识。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平。这个是说出基督刚刚得救的第一个阶层，或者是第一个阶段。我们知道该恩夫人和其他对于主、对于基督经历有经历的人，他们曾经把基督徒的经历分作几个阶段，后来又有了宾利士姆，
它就综合起来，大概把基督徒就分了好几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所谓的得救程。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呢，可以说是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以后，他所要经过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说过了，这个不是指着出信的意思，这个乃是指着春天的经历。等到牧人带我们经过春夏秋冬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带领里面，我们生命就长大了。但是因着我们生命长大的缘故，现在我们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我们就在那一个更高的阶层里面，就答应神更高的要求和那个更高的呼召，结果我们就更顺服他，我们又在另外一个阶层里面又经过了春夏和秋冬。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学了一段的功课我们就毕业了，不是。所以虽然这是春天的功课，但是这个不是说只有初信的人才学的，不是。当然初信的人第一个功课要学的是这个功课，但是就是我们跟随主多年了，你看见我们还是学诗篇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功课，不过就这量来说是更多了，更丰富了，就值来说是更深更高了。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主。这就像我们在国军英雄馆里面所教导的一样，基督徒达到成熟的那个过程，不是光是一个期，乃是七个期所代表的。从一个阶层达到另外一个阶层，从一个生命阶段到另外一个生命阶段，在每一个生命阶段里面，你看见都经过春夏秋冬。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但是为了解释方便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第二节当然是说到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情形，但是呢我们说那个经历是一直跟随我，没有一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毕业，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能够说所有属灵的功课我们都学了。今天如果你在一个阶段里面学祷告的功课，到了年老的年长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学祷告得答应的功课，不过那个分量就更深了，谁让我们学更深的功课就是。所以这是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的。那第二节呢，这里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基督徒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到底是什么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这里所说的安息的功课，因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知道这里主特别给我们看见一片草场，我们是他的草场上的羊，他是我们的牧人。那当我们一入门一进来以后，主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进入出入能够找到草场。所以在这里有两幅图画，一面呢是草场，另一面呢是躺卧在草场的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呢就是安息的功课，因为我们永远记得这是福音所要把我们带到的地方。因为福音的本身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凭着我们自己流泪休息在那里奋斗我们能够得救的。因为我们所以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乃是主已经完全为我们做成功，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一切。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以后，你就看见不是要我们做什么能够得救，因为已经他都为我们做成。所以如果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你们还有许多朋友还没有得救，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落在许多的难处里面，落在罪恶的捆绑里面，一叫里面没有安息。亲爱的朋友，有一条路是叫我们可以得安息的，就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救主的招呼。那个结果，招呼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能够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的魂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救恩和福音的目的和福音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安息的地步。因为福音的原则就是说，所有的神已经为我们做成，这就是我们讲到守安息年的原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得救以后，所有的神都做成，主都为我们做成，所以所有的都不需要我们做，我们应该歇下我们所有的工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福音的原则就是，不是我们做，是我们进到神在六天里面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也是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应该歇下我们的功。这是每一个人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必须要学。这个也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你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字来说到我们基督经历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做，第二个就是行，第三就是站。这可以说基督一生的经历。而刚开始的时候呢，乃是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坐在天上。坐是什么意思呢？坐就是你当你安息的时候，你把力量放在另外一个东西上，放在椅子上或者放在沙发上，这是坐的意思。所以我们记得基督一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所学的乃是安息的功课。但是非常可惜，弟兄们，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蒙恩多年了，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没有安息，你看见我们这个人还是在那里奋斗，我们总是不放心，我们为着自己的前途，为着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觉得我们总要做一点。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句很重的话，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不是我们能做，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息，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安息，这个是牧人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牧人在那里做，光凭着我们做，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息。如果不是神已经创造了六天，我们第七天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安息。如果不是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得救。你不管流多少的汗，你不管流多少的泪，你不管修行修路补桥怎样的做，我们都不能得到安息。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在跟随主的路上，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第一个功课就是叫我们能够安息。但是很感谢主，主在这里是用羊那幅图画来形容我们。我们知道羊是在所有的动物里面最软弱的一种，也是最神经质的一种动物。可以说在所有动物里面，如果我们用神经的能力来衡量它们的话，神经的力量来衡量它们的话，可以说羊是最脆弱最脆弱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是用羊来形容我们，有它的原因的。因为主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许多时候不过像羊一样，我们是像羊那样的脆弱。那不光羊是脆弱，而且羊非常的愚昧。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脆弱不要紧，如果我们能有智慧那就好，我们又脆弱又缺乏智慧，这就叫我们受了许多的亏损。那在这里大卫呢，是用一幅图画来描写给我们看，牧人如何把我们带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因为你知道大卫就是个牧羊人，他知道如何一个牧人，好牧人，大牧人，能够让羊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不要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句话很简单，如果大家访问过澳洲的，或者到欧洲南部，或者到美国西部，你去看那些他们放羊的人，一个好的牧人，一个大的牧人，许多的羊多半是躺在青草地上的。如果一个牧人是疏忽的话，不周到的话，你看见的羊在草场上不错，但是非常的忙。我们常常说我们得救了， 基督是我们的迦南地。那这个迦南有一个特点，就是安息。我们经过了旷野的漂流，到了迦南就应该安息。但是你如果读以色列历史，你觉得稀奇的很，这些人到了迦南应该安息的，这好像羊到了草场应该能躺卧在青草地上。但是你看见许多时候你到草场上去，你看见羊非常的忙。所以你看那幅图画是忙碌的图画，但是在神的眼光中看，最美丽的一幅图画就是这里有一片的草场，但同时呢，你看见许多的羊都是躺卧在